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深度饭桌派，这里是饭桌的热闹派。因为在我们这儿有三个人，我们有一位嘉宾啊，陈星来到我们当中来串门了。我们先跟他打招呼，你好，陈星。
你好，大家好，我是何晨星，很高兴来到深度饭桌派。我是觉得跟两位大咖一起聊这个死亡的话题，感觉很有压力。
这两个
大咖，
这两个大咖和死亡的大尬呀，感觉这怎么连到一块儿的？
你没有看过那个大咖的葬礼吗？
葛优演的吗？原来搭到这儿来了，
大腕之死。
无论如何，我们欢迎陈星啊。
大家可能觉得我们对死亡这个话题有点太不严肃了啊，嘻嘻哈哈的什么热闹派。
我们很严肃。
我敢这么说，对基督徒，尤其对一些神的忠实的仆人来说，忍受了一辈子的人来说，死亡是庆典。
对，大家异口同声啊。其实今天的问题不是死不死的问题，今天的问题是过度
怎么活下去的问题，
是过度医疗的问题。我是指在医疗方面哈，是过度医疗的问题。因为很多人把死亡当成医疗失败
啊，
其实错误的。死亡就是死亡，死亡是一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要必须经历的一件事情，所以它不是什么医学上的失败，它就是死亡。
史铁生有一句话说，死亡是这个世界唯一的一件不必操之过急的事情，他迟早会来。
对，这个
每个人都得面对。
这个古往今来的大咖们的金句，关于死亡的金句金句可多了，我们今天不表演哈。那我们其实是从安乐死的角度入手的，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们已经谈到了基督徒面对的死亡。实际上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核心其实就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就是生命的主权不在乎我们，生命的主权在乎那位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
也
是
耶
和
华。
对，
那我们让陈星先把上集最后留下的那个尾巴，让他把那个故事给咱们展开说说，关于临终关怀的。
行，
对，我呢之前采访了一个俊美姐妹啊，她在临终关怀这方面她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呢那天跟她一个分享简单的交流呢，她也跟我说了，我们对基督徒来说，对临终关怀的病人呢，就是陪伴，就是少说话，给他足够的尊重。因为在人生命最后的阶段呢，身体会比较软弱，内心呢也会很敏感。那我们呢就要给这个病人呢更多的关爱，而且呢就是安静的陪伴，坐在他身边，然后握着他的手，也不用说什么，就是这样安静的陪伴。还有呢就是说怎么样真实表达爱呢，就是说哦，我在这里陪你，就你需要什么你就告诉我，就是这么简单。然后呢他就说哦，那我觉着挺孤单的，他说你不用担心，我一直是在这里，我就陪着你，就是这样挺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就是给这个孤单的人，他觉着他在去死亡的路上，他就觉得很害怕很恐惧，但是他就说哦，我在这里。另外呢在他临终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跟这个姐妹或者弟兄吧，我们可以跟他念圣经，就可以把诗篇23篇读给他听啊。或者呢还有一个呢就是在约翰福音14章1-4节，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那里，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
这是主的应许。
对
对，这是主的应许，
是有力量的。
对，
这是有力量，
就是让这个病人让他感受到有主的同在，然后有感受到在那个新天新地里，就是不会再有眼泪，不会再有悲伤，然后也能享受与主同在的美好，就是给他这样一个永恒的盼望。
爱里没有惧怕，其实很多人在最后临死亡的时候是害怕的，
是
其实既然我们谈到了这个牧羊实践哈，其实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切入进来。
对，
比如说就是当我们的会众啊，就是当弟兄姐妹的他们的亲人有遇到需要做决定是不是拔管这个问题的时候，
嗯，
教会如何与这样的弟兄姐妹同行，不是那个躺在病床上的，而是要做这个决定的亲属，对，如何与他们同行，我觉得这些
陪伴
非常具体的问题，对，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比如说教会有没有建立一些叫所谓的善终文化，就是有没有去谈论死亡，不回避死亡，预先去谈论，包括怎么样处理什么样的情况，包括如何陪伴，这些其实都在牧养实践里面是需要面对的，这是第二个啊。我觉得第三个还有就是面对那种长期照顾者的那种疲惫还有那种软弱吧，那教会的回应又是什么，因为这些照顾者他们的苦往往是非常隐藏的隐秘的。
你说其实这个还真是在实践中就是这样的。我刚才提到的我们教会的那位姊妹的突然的被主接走哈。我说他留下一双儿女吗，女孩子当年是15、16岁，男孩子当年才13、14岁。这两个孩子我们当时都没有办法想象他们经历的这个巨大的痛苦。两个都是可以说是乖乖女妈宝男，平常把他妈黏得不得了，但是我也说了他们反而过来安慰我，这当然有神给他们的力量，神也真的是很爱他们。他们刚好是在他妈妈这个事情出之前的大概一年，然后他们同学中有一个孩子自杀了，他们俩在这个事情中就走不出来，就他们的好朋友他们走不出来。我们教会负责青年事工的那个同工啊，辅导了他们一个礼拜，就人应该如何看待死亡，如何看待这个人从你身边离开，当时只是为了让这孩子尽快的从这个失去朋友的这个痛苦中走出来，对他进行干预，还是他妈妈把他送去的，谁也没想到这个事情在一年之后落到了这孩子自己身上的时候，又一次让这个之前一年给他做的这个辅导呢也对这个孩子有了很大的一个帮助。目前这两个孩子都在教会侍奉啊，男孩子还去了神学院学习。
你别说哈，我觉得这些教牧实践，就是牧养实践里面的这些问题，很多时候教会没太注重，
是
没太谈论。再加上我们华人文化
回避死亡，
更加回避。
嗯，
说到这儿，我一下想起我前两天看到的一个视频，就是一个 ICU 的一个医生，他本来就是 ICU 的医生，他就在讲他在 ICU 遇到的事情嘛。他就在前两天，他就讲，他就说他遇到了一个就是女儿送妈妈过来，那妈妈已经脑水肿，反正就各样并发症在 ICU 里面，这时候医生就要过去跟他讲，如果你要选择继续治疗的话，那就是会怎么怎么怎么样，那如果你要是不选择治疗的话是什么什么，我们会采取是什么，因为当时要牵扯到要插管啊，要加一些药啦。这个医生自己讲说在 ICU 的话，真正你能活下来的那个病啊，都是不花什么钱的，花大钱的基本上都是活不下来的病，
就是维持。
这个女儿就要签字，她当时是想签就放弃治疗，她说她很难受啊，看到眼泪啪啦啪啦在那掉啊，就是拿了两次笔，两次都签不下，那最后还是签下来了。然后那当然就是最后这个她的母亲还是去世了。过了一段时间，可能过了一个星期左右，他又遇到了就是这个女儿，这个女儿特别难受，就但他们都不信主的哈，就抓住这个医生就问，他说医生啊，我现在心里头天天晚上睡不着觉，我现在心里头天天都纠结，就不知道我妈会不会怪我，就是在那个当下我签了字，我妈会不会怪我，他
就会不会我对不起我妈了，
对，他就特别难受。这个医生就讲，他说他当时他就给这个女儿说了一些话，底下的评论区说这个医生真好，他就安慰，他就说，他说是这样的哈，他说你妈在当时那个状态下已经昏迷了，就是你签和不签他是不知道的，这是一个。他说第二个呢，他说这个病啊，刚才我说的那个哈，就是说能够抢救回来的都不是特别花钱的，就有那些药， 的一般要花大价钱的，在 ICU 基本上也是抢救不过来的。他就说了这样一段话，就对那个女儿是极
大的
安慰。
嗯，
对。
我从中想到什么？我就在想，我们作为教会，我们作为生命共同体，很多时候在这些怎么样去安慰人，在面对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你如何去陪伴和说怎样的话，有时候没什么教导，可能说出来话可能还不够气人的，估计不安慰不到人，可能还蛮伤人的，也有可能这就没有被培训过嘛。
对，刚才你说的是对普遍众生，就是不一定信了主的人的一个普遍意义的安慰，我们是要对基督徒要安慰的。
那些普遍意义的普遍众生的安慰其实是没有力量的，只是从人情世故来的。
对，只是从冷静的分析来的。
对，但是基督徒是不一样的。
我下面要说的就是对基督徒的安慰。我说过好多次了哈。我举个例子哈，正是三伏天，这个你的工作就是骑这个三轮车收破烂，然后大热天你蹬这个三轮车在大街上满头大汗，你一下午你收的这个破烂也就够晚上买两个包子的哈，你会很痛苦，你骑这一个小时啊，你就会觉得哎呀人生有什么意义啊，就会觉得很痛苦。但是哈，你做同样的动作，如果你是在健身房，你是为了这个你的身体的更加健康，你是为了让你自己整个的生活更加健康更加积极，你肯定是不痛苦的。虽然你们做的动作是一样的，你付出的这个体力是一样的，为什么后面这个就没有前面这个痛苦呢？是因为这件事有意义。举一个例子，我剩下的这个生命既没有尊严也没有质量，就是普通意义上的质量啊，就是比如说也没有什么享受啊，也没有，竟是痛苦了。那它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呢？到底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呢？我记得海伦，我们在做沙白那个节目的时候，我们就翻开海德堡要理问答的第一问，生与死之间，
就是在生与死之间，什么是你唯一的安慰？
对，
这是海德堡要理。
那么在生与死之间，你找到了你活的意义的时候，你就得了安慰。
嗯，
这个意义就是为主而活的意义。你可能不会觉得说，哎呦，我在这活一天，既传不了福音，也发不了单张，我有什么意义呢？其实这个意义是非常大的。你为主而活，这就是你最大的意义。我下来就说什么叫为主而活呢？其实我们不一定是我们的亲人啊。一个遥远的地方，一个人为主多活了一年，很可能他就感动到你。我跟你说一个实例，昨天我在这录节目的时候，我就收到一个短信。这个短信呢，是我在美国的我妹妹发给我的。他以前给我讲过一个事儿，他们师班有一个就是美国白人老太太，已经80多岁了，一年前呢就已经病入膏肓，癌症进入晚期，都已经进了临终关怀的医院了。这个地方进入临终关怀啊，就是不再治疗了，最多给你点麻醉剂止的止疼药。大家当时都已经教会在已经在预备给这位老姊妹做这个追思礼拜的这个预备了，搜集她的年轻时候的照片，他从小的那个教会长大，还奇迹般的是在临终关怀待了一个月，他悠悠达达的回来了，而且回来还回到师班，每个礼拜三晚上来练习，礼拜天上台去唱歌，哎，他们都觉得好神奇啊，就这样大家在一起待了一年。一个月以前呢，这位老姊妹呢又不行了，就又到医院了，到医院以后，老姊妹过生日，他们还打电话给他，给他唱生日歌，他在这个电话里跟他们还聊天，他们觉得还行。但是昨天就突然得到消息说被主接走了。然后他发简信给我是什么呢？是这个老姊妹在临终之前，在她很清醒的时候，她留了几句话，就是其实你要让跟她没关系的人去听呢，她就是很普通的几句话。但是我自己就特别被感动，因为我都没见过她，就是同感一灵的这种感动。她是这么说的，她说这一年是上帝额外奖励我的一年。现在看起来要结束了，很爱大家，上帝对我一直非常慷慨，但目前看起来癌症已经占据了我的身体，我深信上帝会保守我，上帝的爱一直与我同在。很简单的几句话，都有没有什么大道理，这就是他活着一年的意义，就是神你让我活我就好好的活，我该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你让我走我就快快乐乐的走。要让从一般世俗的眼睛看，你这一年有什么意义呢？你多活这一年有什么用呢？你还不是多受罪吗？
是，
对，我就觉得其实啊， 看这个受罪的这个角度是什么。我记得当时海伦说、说老人说受罪的时候他特别有感触哈、人生在世他本相是苦难。
对。是罪、
如果你找不到生命
的
意义，
就是受罪。
对，你如果你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你就是在受罪。
对，其实阳光刚才讲到的这个主内的老姐妹哈，让我想到雅各书四章十四到十五节，其实明天如何你们还不知道，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少时就不见了、你们只当说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也可以做那事。所以也让我激起我哈，就是因为上个月我们教会的一个 Mark 弟兄参加了他的追思礼拜、那天追思礼拜来了三四百人、然后放他那个 Mark 弟兄他生前的那个视频的时候我看到他是一个特别热爱生活的人他又踢足球唱歌骑摩托钓鱼，反正他的爱好特别多，生活丰富多彩。所以看到他这样一个阳光的人，而且还52岁就离开，就回天家了，就内心感觉比较遗憾。但是呢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吧，就是在他去世前的一两年，他就做了两场音乐布道会。在这个音乐布道会上呢，他就邀请了很多未信主的朋友这些人都来参加那我也参加了这个布道会在这布道会当中呢，他就讲了他生命的见证他也分享了很多很多赞美诗歌给他的鼓励和安慰，所以当时就有人愿意觉知，愿意信主。所以我觉得马克弟兄虽然他生命长度没有像想象的七八十岁那么长，但是呢他真的是在生命最后时刻呢，他愿意为主而活，愿意为主来传福音。我觉得他的生命就有意义。对，就有意义。特别是那天就是来参加了三四百人的这些朋友们我看到很多人流眼泪啊，然后就为他的生命感恩呐、然后牧师呢在这个葬礼上也讲了 Mark 他是乐于助人愿意为教会做了很多这个服事，所以他的生命呢是一个美好的见证。对，
是。在我们基督徒的葬礼上哈，我自己参加的很多。
对。
你会发现当然大家会难过，当然人是有感情的嘛，对吧，我们会难过，我们会流眼泪，但是是有盼望。就是像我在上一期节目里说，它不是一个完全的不可回转的死亡。那么这个力量来自哪里，或者我们这个盼望来自哪里，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
对，
就是他本身，这就说明死亡已经被基督战胜了。如果耶稣没有复活，一切都没有意义啊，那只能说他爱我，但是他没有战胜死亡。所以在那个老姊妹，就是我刚才说那位老姊妹，她去世以后，我妹妹他们诗班大家都在分享嘛，跟她搭伴时间最长的是他们指挥。他指挥说，我心情非常复杂，难过，遗憾，欢乐，但是最重要的是胜利。是打赢了的。
是
打赢了这一生的战争，这就是意义。是一个胜利者，得胜者。是的。
对。那刚才提到了这个海德堡要理哈，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我觉得我还是把它念一遍就刚才说到的，就是第一条就是第一问啊，他是这样的问，他每一句话他没有多余的字，他每一个字都是切中要害的哈。他是问，在生与死之间，什么是你唯一的安慰？答，在生与死两者之中，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我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他用宝血完全涂抹了我一切的罪恶，并且救赎我脱离魔鬼一切的权势。他保守我，若非天父允许，我的头发一根也不能掉下。他又叫万事互相效力，使我得救，因为我属基督。他借着圣灵使我确实知道自己有永生，也使我从此甘心乐意为他而活。其实整本这个海德堡要理问答都是围绕那个词，就是安慰。中文把它翻译成安慰， 海德堡要理问答是德语哈、啊，其实在德语的语境里面，它是指的是一个来自我们自身之外的一个确定性。你要知道，我们安慰这个词在今天现代语境里面，不管是英文还是中文语境，我们都已经跟德文当时使用这个意思
是
有一些不一样了。
是的，是的，
就是今天说安慰啊，就是你情绪不好，哎，对对对，你情绪不好啦，哇，有点安慰啦，我好像有过什么东西，我就得着安慰了。其实不是的，那个海德堡要理问答说，我们唯一的安慰，它是指我们唯一的安慰不是取决于我们拥有了什么，而是取决于我们被谁拥有。所以他说，在生和死两者中间，我的身体灵魂都不属于自己，乃是属于我信实的救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安慰不是我有什么，而是那个确定的外在的，是我属于谁。
对，
安慰的意思是我属于谁，我才能去信靠他。
对，上帝是最大的安慰者。
对的，
对
的。
所以我们在做沙白那个节目的时候，我们也提到那位在病痛中的姊妹，她做的那首歌就叫做海德堡安慰。
对对，那个姊妹非常的美好，她已经回到天家、已经与爱她的主在一起。她的整个在她生病到她去世这个过程是一个最美好的见证。
是的，
她其实病了挺长时间的，
对，
也是被折磨的不成人样。
这个姊妹、她还真的和沙白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对，当时
因为她自己也是一个学霸型的人物，
是
拿了好几个神学学位啊，然后也是能歌善舞，又会谱曲，又会写作的这样的一个人。
对，
她的人生也很精彩。但是她生命的意义在于她和主在一起，她和主同在。她的这个生命的重心和生命的主权就非常清晰，这也就支撑她在她生命的最后的，反而成了让她最高光的这个时刻，成为一个得胜的一个依据。
所以什么是尊严？我们经常说哈，就是因为不体面了，
没有尊严。
没有尊严，到底这个尊严是指你自己给你自己的这个尊严，还是从上帝的角度来看的这个尊严？尊严不在乎你是不是失智，真正的尊严在乎你跟上帝有没有关系，就是上帝的尊荣有没有与你同在。当然我们到那个地步，可能我们心里头也会打小鼓，也会觉得都活成那样了，人不是人鬼不鬼的感觉哈，没有办法坚持了。但是我相信，一个真正被神得着的基督徒，他如果是下定决心愿意把生命的主权，生和死之间他全然的交给神，包括死都交给神，我相信神有特别的恩典在中间带领他的。我们不知道，没有人能揣测，也没有人能评估，甚至可能都没有办法做什么样的见证，因为人和人不一样。但是我相信那位爱我们的主，也爱他的主，一定会在那中间仍然有神的同在的。
对，神没有把我接走，我就为他的荣耀而活。
对
对，
哪怕我在床上一句话都不能说，我也为他的荣耀而活，我就会鼓励到其他的人。其实啊，我们看到有一些貌似聪明、貌似刚强的人，用我们中国话说什么都看得开的人，他们以为他们能掌握自己的生死，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我自己信主以前认识一个大老板，特别聪明，人生智者，经常有人来找他讨要人生秘方啊。他又是个成功者，给这个讲，给那个讲。他得了癌症，我一直陪伴他，一直到他去世哈。明着暗着会上，在家里开家庭会议，甚至写下来，写了 N 多次，垃圾时间不要抢救。他最后被抢救了不下十次，而且啊，还都不是说家属非要抢救。他自己那个生的愿望就非常强，他自己在弥留的时候，他自己在难受的时候，救命啊什么的，人没有你自己想的那么理性，没有你自己想的那么坚强。
对，刚才 Helen 其实念到海德堡要理问答的时候说了身体和灵魂，突然想到的就是我公公，他在2001年在那个血压低至30-50的时候，他灵魂出窍了。后来过了半年之后，我们 我把我公公婆婆接到我们这里来，就给他在费沙伦教会上了阿尔法的课程，然后他就马上就受洗了。他在见证里面就说，他知道人是有灵魂存在的，那我们的肉体百年都会过去，但是我们要为我们灵魂呢找一个永恒的家乡。所以这个是当时给我特别深的印象，我当时还没有受洗呢，他就先受洗了，
反而给了你很大的一个冲击。
对对，
那回到这个教牧实践的问题啊，我要提一个很尖锐的一个话题，就说如果有一个基督徒因为无法忍受痛苦而选择了安乐死，那教会应该如何回应他的家人？是审判还是怜悯？
嗯，我曾经看过一篇文章，一个牧师去主持一个自杀的基督徒的葬礼。这个牧师既没有去鼓励他这种行为，也没有去谴责他这种行为，因为审判的权柄在神。
对。
这位牧师其实是说出了一个非常大的怜悯。他说，躺在这里的这位弟兄，他身上经受的苦难，除了上帝以外，只有他自己最知道。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都不知道他们经历了什么。所以在这件事上，刚才你不是说吗，说、哦、我们可能也要打小鼓啊。我说我们彼此祷告，我们彼此鼓励，我们求神怜悯我们，但是同样我们要勇敢的面对上帝在我们人生的后半程会安排给我们的道路。
我们今天的讨论其实没有从所谓的法学层面啊、医疗伦理层面啊、立场啊，我们一直在讲的是教牧层面，甚至是教牧实践层面，个体的感受层面，我们在从这些角度在讲。
为什么安乐死甚至日本有这种协助自杀的团体啊、越来越风行呢？跟几个事情有关。第一，人越来越脆弱。第二，人越来越把自己当回事。那么人的自由思想，包括人提出来的我的身体我做主，如果说我的身体我做主，我自己卖我自己的器官，你们管得着吗？对吧？我妨碍你们了吗？难道不是我的身体吗？不可能，任何的自由都一定有边界的。那么主动安乐死这件事，即使是最开放的国家也有非常严格和清晰的法律边界的。
对，
我们在的这个国家，它要求就是你一定要在清醒的时候来确定要安乐死，你不能提前写一个说、啊、我到什么时候你就把我安乐死吧。二，你可能还要亲自的自己去按动那个开关。
对对，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呢会常常遇到我们自身力量无法承受的苦难，比如说亲人离世啦、重病啊、离婚啊、车祸发生等等。那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要学习在患难中更多的来倚靠神，而不是靠自己。我们也要紧紧抓住神的应许，把神的话记在心里，反复思想，上帝一定会给我们提供一条出路，
对，
让我们能忍受得住。
对
啊，这个就需要我们不断的学习更新我们的生命，然后靠主来得胜。
我们总结一下我们这次聊的。第一，我们必须正面的回答基督徒不能主动安乐死，就和你不能自杀一样。第二，我们对于不得不选择了安乐死的人，无论他是基督徒还是不是基督徒，我们都表达我们的同情，我们也理解他们的软弱。那么我们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既然上帝教导我们不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死，那我们在面对巨大的苦难的时候，面对我们自己特别在意的体面，特别在意的尊严的时候，当这些都失去的时候，我们如何扛下来，我们如何顺服在主的手中，就是一定是与基督联合，一定是在生命中找到那个生与死之间唯一的安慰，这是神给我们开出来的出路。
对，是。那感谢神，我们这一期的讨论呢，我们就到这里。那如果听众朋友们，我们亲爱的主内弟兄姐妹，你们对安乐死、对死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和看见呢？也欢迎来电、来信和我们交流。那深度饭桌派，我们周周见，下次见喽！谢谢陈星，下次见，再见，
再见，
下次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也想来饭桌聊聊吗？您对我们的小小饭桌有什么反馈或建议呢？欢迎您联系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饭桌派的汉语拼音全拼 良友的汉语拼音全拼.net。您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请您在短信内容的开始先写上饭桌派，我们就能互动和交流了。我们在饭桌上等你哦。